各位家长，我给大家伙开个会啊。这两天有的家长找我，我一直没给回复啊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全家沦陷。今天我这嗓子好多了，我给大家针对于最近几天大家伙问我的问题，我统一讲解并且回复一下啊。第一件事就是家长问罗老师，咱们什么时候集训？咱们集训能不能线下集训？首先来给大家回复这个消息。咱们大瑞的所有老师现在都沦陷了啊，刘老师是第一个，然后呢紧接着就是我，然后马老师、慧慧老师、小鱼老师，现在可能幸免的是文达老师啊，在家就是那个一直躲着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就不让他来了，的确是很危险，他们都是这几天吧，小鱼老师是昨天沦陷的啊，他应该是最晚的，助教老师呢，也有一半在家发烧呢，一家子一家的发烧，所以现在啊，确定不了，我估计依照我的恢复应该就是最快的，我今天是第三天啊。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了，但是得益于我在发现之前因为牙龈智齿牙龈发炎输了三瓶液，而且说句实话啊，就是自从我们应家长要求吧，去香河和这个市里空城录视频，我就老早就做好了可能会全家沦陷的准备，所以我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药，而且呢，昨天很幸运啊，就我在群里发信息那时候，我打了两支抗病毒的针，所以说基本上今天症状就基本上消失了，还有一些轻微的，但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。线下集训，我觉得暂且开不了。这两天我也得检讨啊，阳着出去了，为啥呢？全家都沦陷。我得去买菜，我看那超市呀和菜市场啊，我建议大家伙别出去啊，我去了一趟明珠超市，我放眼望去啊，跟我脸色差不多的一堆一堆的，你买菜人都不搭理你，都戴着那面罩，收银人也不跟你说话，你看脸色都不用人这些工作人员搭理他，一放眼望去看谁发烧呢，谁不对劲儿都知道，凡是拿那个电解质水的和那个罐头的，那连看都不用看，那脸色都跟我一样，烧成了那个猪肝色。咱们河北省现在疫情比较泛滥啊，不光是咱们，石家庄、保定、沧州、承德、唐山，跟我关系不错的这些校长每天都在跟我吐槽。那个线下上课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完成不了，线上上课呢我估计快也得是7到10天，只要这帮人恢复呀，要不再说谁也都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咱说句最直白的话，我除了能管得了刘老师，你说谁要跟我请假我恨不能不请吧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伙稍安勿躁。有的家长跟我说了，说老师那个各高中啊在统计返校的这个名单呢，是吧，让我们14、15号就返校，有这多好了，我看看今天14号了。我给您的建议是，如果您怕孩子耽误文化课，建议在家上文化课的网课，别去了，我觉得学校不安全啊，就是咱现在说的这个角度不是站在辅导班这负责人的角度，咱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上说，我觉得不安全。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情况。刘老师去香河了，他就是老早就跟他说了，你必须戴双层口罩，每天进行核酸检测，每天进行抗原。我说香河实在疫情太厉害了。他不跟我们在一块儿，第一个中招的是我妈，她觉得身上不太舒服，咳嗽，就回家了，回到家了，怕在家里人都招上，然后紧接着就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完了以后就是我婆婆，一天当中，我儿子、我婆婆、我们家小六六， 四个人就是都出现症状很快。所以说我为啥说我不是很建议孩子回高中，你要是上网课在家上也行，而且他们高中应该有应对措施是吧，能回去上线下课的上线下课啊，不行的话上线上课。我觉得出于安全这个情况啊，我建议啊还是线上课安全一些。从这两天中招以后跟这些药店啊诊所啊打交道，我觉得现在没有哄抬物价呢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屈指可数啊。昨天分享给咱们那个学生家长那个，我觉得啊咱自个儿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良心啊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啊。我最近也接触了好几个诊所，有的物价哄抬的很厉害，但是咱们不能怪人家，因为人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是吧，人这里面一般除了挣药钱之外人家还卖命，所以说这事儿咱也理解。就说咱那个谁龚瑞鑫他爸爸开的诊所，一个抗病毒的针20块钱，打两针40，我觉得就是你日常打针可能都没有务必有没有这个价。所以啊就是尽可能啊咱别生病。为啥呢？现在呀不落分太难了。就是前两天也是碰见一个特别好心的大夫，我一说家里没有那个退烧药，他给了我10片，我不知道是啥药，反正不是布洛芬，给我装瓶里头了。就这10片药，有的人就跟我说我给你加100你给我吧，你或者说你开个价你给我吧。这个退烧药啊现在真的是那啥，所以说尽可能不中招啊，大家做好防护，这是第一件事啊。就是关于咱们集训的事儿，先跟大家伙说一说。咱们机构里呢，现在我知道的啊，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已经全家沦陷了。那么各位哥哥姐姐，也务必这些啊，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吧。第二件事儿，就是有的家长跟我说了，卢老师，咱们这个专业课，不上课，我想给孩子补补文化课，出去找个辅导班。坦白讲啊，今年问我这个都，我觉得都晚了啊。每年8月份基本上就有人问我。首先我要跟大家伙说啊，先要说清楚这么一件事情，咱们大瑞不跟任何一个文化课补习班合作。所以如果您将来去哪个辅导班啊咨询，他问你学啥的呀，你说学播音编导的啊，哪个机构啊，啊在大瑞啊，我认识他们卢平，我认识他们卢海建啊，甭搭理他，全良方是做文化课补习机构的基本上都认得我。为啥呢？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啊，文化课辅导班啊就开始有求于我了啊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托人都能托到教育局局长去。给我打电话，给刘海建打电话。我们从来不跟任何辅导班合作，为啥呢？我说一说原因啊。我是这么认为，我除了能决定我和我自个儿之外，我都不能决定刘海建啊。我除了能决定我自己是什么人之外，我决定不了任何人。我能做到该我干的事儿，我尽心尽意，但是我做不到。说哪个辅导班他跟我合作了，咱不能去人家的地盘上指手画脚去。所以呢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把专业课给他们弄到极限，屎盆子绝对不往身上拉。文化课学了12年，有的人分高有的人分低，不是给辅导班洗脱嫌疑，那孩子说句实话，是去年昨天也有家长问我，陆老师哪个辅导班好，我说辅导班好与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孩子呢他有这样的心理，我不知道，我说一说您看您分析分析是不是这样啊。就拿上咱们专业课来说，孩子们他的想法很天真，他过于依赖上课，他认为我课下没有时间或我没有自律性，我不练习，所以怎么办，我要多上课，我要被老师看着，那么被老师看着 学不学还得他做主，哎，我就得多上课，我就得被老师看着。咱们都是成年人，咱自个说挣钱难啊，你说多上一节课就得多花一节课的课时费，孩儿的心理跟咱们大人想的心理不一样，而且时代变了。您小的时候这个岁数，他们这个岁数，我小的时候他们这个岁数，咱要花一分的补课费，咱得问出两分的价值来，对吧？恨不得下了课以后晚走会儿，跟老师嘴甜点啊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也不是好朋友吧，原来有一个脾气很像的一个播音主持老师啊，已经去世了。他辽宁本地人，那会儿他就跟我说，家穷啊，上专业课，爸爸真的爸爸妈妈抽筋巴骨给交这播音主持的学费。人家有建议权，咱们有采纳权啊，挨个带着孩子去试听。另外呢，我本身是开辅导班的啊，他说老卢，每一次下课我推着自行车，我们是一个播音的女老师，我就送她回家，一路上大约有半个小时时间吧，哎，我就跟老师啊一对一的，他跟我谈啊，哪儿不行啊，哪儿改呀，我一句句就等于给他自个儿加小课。我说哎，我说我们那会儿也是，包括文达老师，文达老师即兴评书为什么好？教文达老师的专业课老师跟我去香河上课，我们在路上去的时候，文达老师能给他的播音主持老师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，回来的时候文达老师还能给他打一个小时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话，天天就跟魔怔了一样啊，不是读字背呀，就是读新闻呐，要不说即兴评书呀，尤其是即兴评书下的功夫特别多。咱说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，你要是说自己不练习，去哪儿都白搭。孩子自个儿不认同学习文化课，试图寻找外力去，还是说走旁门左道啊，走捷径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想法太天真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群里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想要出补文化课。我提前给您打个预防针，钱可以花，但是必须听讲，这是我的态度啊。我跟学生也是这么说的，我说专业课给你花钱了，必须听讲，听不到响，钱可以不砸在这儿。所以您务必要跟孩子聊清楚、聊明白。但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哄你办事之前，话说的都可好了啊，可能。后三个月补文化课嘛，前十天前半个月坚持的不错，后来就歇菜了。所以怎么办呀？我个人认为啊，不能把他们当大人，他们有着大人的长相，但是他们有着孩子幼稚的思维。所以啊连哄再虐，一个棒子给个大枣啊，轮换交替，你们家必须得分配好角色啊。这个分配不好角色的话，我估计到最后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另外从文化课